歌，因为我最近都知道我们星期五哈、说查的圣经的书卷就是《使徒行传》，所以让我再一次更多在神的面前思考《使徒行传》神向我所说的话。那我今天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神借着他的门徒，借着神的教导，借着圣灵的行走，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来侍奉这位尊贵的神，爱我们的神。因此我今天的所交通的所题目就是合乎圣经教导的侍奉。所谓这合乎圣经教导，基本上也就是合乎圣经的原则，或者是合乎圣经的启示，那更可以说就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侍奉。因为整本圣经是神向我们说话，神把他的心意借着他自己所拣选的，无论是先知也好，使徒也好，神的仆人们，借着圣灵的感动所写的、所编辑出来的这篇本伟大的书。2000年来，世世代代信主的、不信主的，多少人在读这本书得到帮助。这本书所告诉我们的没有别的，就是神向着他的自己的心意。那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摆在他自己的身体的当中，也就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不为了别的，是单单为了要来什么侍奉他。因为我今天选的这首诗歌，刚才陈一才听这样唱的时候，主耶稣我曾应许，我自己在唱的时候，神再一次向我说话，再一次把我带回几乎20多年以前，我刚刚蒙主呼召得救的时候。每一次借着祷告，借着敬拜，那时候我在 Mountain Park 扎克利亚的一些聚会，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我们常常祷告中，我想在座不少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祷告：主耶稣，我曾应许，我要永永远远的侍奉。但是多少时候，像第二节诗歌所说的，世界四面的包围着我，心里常常有许多的纷乱、搅扰。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强，但是只有一点，神怜悯我们。常常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光中，带到他自己的话语当中，也常常借着我们愿意自己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想到我们当日所向着向神我们的应许，主我愿意更多来侍奉你。弟兄姊妹，我真的感谢神。我每次唱到第四节的时候，想到我能够身在其中，在其中，在主耶稣的身旁，在所有的侍奉他的人当中，我们一起来侍奉他，我真的是感谢神。真的不在乎我们能做什么，在乎我们有这颗心，神自己亲自的应允。所以今天借着使徒行传，我今天这边稍微有些的交通，我们如何来侍奉神，如何叫我们的侍奉是合乎圣经的原则，合乎圣经的教导，来自于合乎神的美意，合乎神的心意，合乎主的心意。因此我在这边先把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摆在我们的面前。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盼望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翻一下约翰福音12章26节。那里说到，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一个是哪里，一个是那里。我在哪里，就是无论主耶稣在哪里，我们服侍的人也要在主耶稣那里。所以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什么尊重他。弟兄姊妹，实在是神实在是怜悯恩待我们， 神也是何等的巴望我们能够服侍他。若有人服侍我，就当遵从我，就跟从我。遵从我这三个字就是什么？我们的服侍要讨神的喜悦，没有自己的意思，做一个顺服的。我刚才讲到神把我们放在教会的当中，我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十六节，当神向摩西说话的时候，叫摩西去到法老那边，跟法老说什么？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干什么？侍奉我。神呼召摩西带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美地，不为着别的。不是说你们好好的住着就好了，好有吃有喝，不再做奴隶了，自由了，释放了。这不是神要摩西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目的。当然，他看到他的百姓受苦，他心里很心痛。但是不要忘记，这里一个神的旨意是叫摩西告诉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今天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虽然我们有花有草，当然我们是弟兄在我们的倡导美丽的世界，家中的花草没有错，但是这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我们真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个世界时时刻刻要什么霸占我们，要吸引我们，要拖累我们，要叫我们离开主。所以才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所说的啊，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情欲，因为这个世界都不是从父来的，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为什么今生的骄傲。所以我刚刚讲约翰一书，我是准备坐在前面的，常常提醒我，我常常会说说话，真的，我现在真的年纪大了，昨天晚上在家里不说，也是常常会我心中想的跟我所说出来的，我明明我还，但我还不知道。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常常提醒我和我说说话，很好，我很需要这样子的提醒。那我稍微要交通一下，合乎圣经教导的侍奉，我把它折出来，按照使徒行传里面神所给我看见的一些的亮光，我交通出来。第一个重点就是侍奉的人比我们所做的事情重要。弟兄姊妹，侍奉的人，我们这个人比我们做的事情重要。也就是说，器皿对了怎么样，我们人做事情才会对。不要把做事情当成第一，以为事情做好了就好了。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人必须在神面前要能够蒙神悦纳，所做的事情才能够蒙神悦纳。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圣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人必须要自洁。怎么自洁？在神的面前人才能够自洁，要能够脱离卑贱的事，才能够做贵重的器皿，才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就完完全全符合于侍奉的人当中做的事重要。我想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一位人物就是什么？保罗。保罗以为他做的事情，他在没有蒙恩得救之前，没有蒙神大光照之前，他认为他是在为神做事情，是不是？我们都读了。但是呢，他却是在那边逼迫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这是他自己所讲的。保罗以为他做的事情对，但是当神的光一照他以后，他在神的面前那样子的自卑自洁，以至于让神能够重新用他，他才知道他过去所逼迫的所做的完全不在神的心意的当中。 这是在使徒行传让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当然旧约里面也有一位人物同样犯了这个毛病，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是谁呢？就是伟大的摩西。出埃及记我们都知道，一开始就讲到摩西怎么样，也是靠着他自己，他看到他的同胞们在埃及的法老的底下受苦受累啊，做苦工还不得温饱，因此他起义，就定义，虽然他在王宫中他贵为王子，但是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的后裔，但是呢他不以怎么样在宫中享受为乐，他情愿为了他本国的同胞，他愿意怎么样放下他的自己，但是没想到这一件事情虽然他做了，他认为他做对了，但在神眼中怎么样并不是什么神的心意，他出去怎么样就把看到有两个埃及人打以色列，打他的同胞，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但是没想到的话这惹下了祸。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我们靠自己做一件事情，我们认为说做对了，但是并不是成就了神的心意，以至于他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他还要逃跑，逃到旷野去躲了多少年？40年。对，都知道这个摩西的这个经历。40年以后，神向他什么显现，再一次派他再差他到宫中去向法老说话。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怎么样？是一个被神炼净的摩西，跟保罗一样，保罗也是被神炼净的光照。耶稣基督向他说话，在光中向他说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他还知道喊主，因为他心中是有神的，主啊你是谁？耶稣向他说我就是被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3次这样子的记载，这样子的见证，所以让我们真的要清清楚的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仰望等候神，更是求神炼净我们。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求神炼净我们，好叫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来侍奉他，不在自己的意识里面等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记得曾经在过去我们的查经班，我给了不少弟兄姊妹有一张纸头，上面写的这是尼托森，我们的老弟兄，他的一生啊，他在神面前的等候学习侍奉神的一句，等于说是名言一样，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我家里面我也特别把它摆在，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乃是基督的活出。讲到生命，讲到侍奉，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我献给神了，我就是来为神做工，今天做的是什么？重要的意义在乃是让神做工，一个为神做工，一个让神做工，先要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先要炼净我们，先要更多的放下自己，舍己，真是弟兄姊妹，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若不放下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去服侍。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这十多年来我真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是我在我的自己的里面，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服侍，但是我感谢神，我没有任何的自夸，但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到，我若不放下没有办法服侍。我们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我们若不让神做工，就不能够为神做工，这是最后的结论。我们若是不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雕塑我们，来制作我们，来剥削我们，来炼净我们，我们就不能够为神做工。所以这个 是我讲的第一节第一个要点，侍奉的人比工作重要。这个使徒行传可以告诉我们，侍奉神，好，侍奉神。第二点，祷告比我们人的努力重要。弟兄姊妹，使徒行传太多太多的地方让我们看见，一开始主耶稣升上天了，他吩咐门徒，你们在等候，你们要警醒祷告。门徒们就是什么，回到了房子里面，就在那里祷告等候，不是他们马上就要去做什么，因为主耶稣吩咐他们了，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才能够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他们回去等候那个圣灵的降临，他们在怎么等候，就是祷告等候。五旬节到圣灵降下来，弟兄姊妹伟大，圣灵降下来，教会在地上开始借着圣灵开始在做工，这是祷告的重要。彼得，我们都读了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彼得的异象。彼得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异象？人家在正午的时候怎么样，在房顶上干什么？祷告。弟兄姊妹，彼得祷告，异象下来向他显现，他去到外邦人的中间，不要鄙视外邦人，不要看不起外邦人，洁净的不洁净的，这是在神的眼中，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神爱世的人，开启了彼得的眼。因着这个祷告，我等下会接下带下来的彼得的顺服。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四卷福音书里面讲主耶稣祷告最多的一卷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多少次讲到主耶稣天还没亮，主耶稣就独自去祷告，主耶稣退下来独自去祷告，主耶稣到了山上去，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去独自祷告。那一个祷告怎么样，让彼得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经历，就是主耶稣怎么样变化，然后呢又看到摩西跟以利亚，这也是主耶稣在祷告。主耶稣到旷野去祷告，主耶稣最后在哪里祷告？客西马里面祷告。主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多么伟大的祷告，站在肉身，站在人性，主耶稣何等的惶恐害怕，要上十字架，极重的刑罚，汗如血滴滴下，但是他祷告，他向着他的父神祷告，若是可行，一定要行，按照你的意思。他也勉励他的门徒要警醒祷告，不要入了迷惑。这是主耶稣离世前他在格西马利园，因为他在祷告，他的门徒他有几个都怎么睡着了，半夜时都已经睡着了，但是主耶稣教训他们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看到祷告何等重要。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二十五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里讲到保罗跟他的同伴希拉怎么样被关在监里面，但是他在监里面他仍旧祷告唱诗欢喜赞美神，因此神差派天使把监狱的门都打开了，以至于这一段的经历让的这个狱卒 一家这个外邦人也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在整个的使徒行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地方就是讲到祷告，祷告不是人能够做事，神做事。使徒们一开始教会初期在地上借着圣灵的降临，彼得传讲福音，3000人5000人蒙恩得救。得救以后做什么事情？得救做什么事情？祷告、聚会、擘饼。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也是《使徒行传》所让我们所看见的。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首先第一步就是受洗。感谢神，我们教会3个星期以后24号我们有一次受浸的聚会，就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信了就受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蒙恩得救了，就是在家中祈祷擘饼。那我们现在因着场地因着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大家再聚在一起，但是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事情。后面还第三章讲到所有的这些信徒们怎么样，都把田产都卖了，大家和睦同居住在一起，因此才有后面到了第6章啊，这个饭食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个初期的教会，你看到说是借着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在一起，那样子的热心，圣灵大大的做工，当然福音很快的就传遍，传下去，3000人5000人蒙恩得救。第4章就讲到听道者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这是讲到男的啊，有5000，加上妇女啊，加上去的话，便不止这个5000这个数字。《使徒行传》第10章讲到是第9章，彼得《使徒行传》第9章讲到彼得的一个经历。在第36节啊，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的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与她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2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和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干什么？跪下祷告，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你看到彼得做的事情，彼得没有去说他可以医治，彼得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比我们努力去做事情重要的多。旧约里面许多的例子，还记得以利亚跟那个巴利啊，这些450个先知，还只有他一个人，他单独的对抗450个先知的时候，他借着什么？借着祷告，祷告得胜。那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17章，对，18章，17章那里也是讲到这个以利亚，也是把一个他住到一个妇人的家里面去，这妇人的孩子死了，结果妇人把孩子抱到以利亚的面前，以利亚做什么事情？祷告。你看。第17节，列王记上17章17节都找到了啊。 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怕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哦，他还气这个以利亚把他加了，让他的孩子死了。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他到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这是以利亚所做的祷告，耶和华神让这个孩子死里能够复活。下面第十八章第十九节：现在你当招聚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奉饲养亚瑟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上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语。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但是他要见证他所信的是为真神，因此他们下面就把两个牛犊切了，放在柴上，不要点火。然后呢，他也准备一只牛犊，他叫巴利的先知啊，有两只牛犊，不要点火。那他自己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彼此祷告，让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牛犊能够焚烧起来。那么烧这个牛犊，巴利的四百五这个先知祷告又祷告，祷告了毫无果效，然后就拿刀子自己杀自己，割自己，就像那个祭童一样啊。你看看第二十八节，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这是巴利的先知，他们是拜偶假神。但是以利亚，三十六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民众看见你，就伏在你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弟兄姊妹，这是以利亚在神面前接着祷告所成就的，不是以利亚能做什么事，成就在乎祷告。这是我的第二个重点，不能够讲太多。但是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了这一次，我们一个多月，我们是二月底布道会，我们都同在经历。我们一同在祷告，神自己亲自成就了奇事在我们的当中。不要以为什么事情成就了都是理所当然啊，就是理所会这样子的。我上次也在那边交通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讲台我交通，能够请到张伯利弟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祷告，从去年知道冯秉成弟兄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够来，我们就不知道他请谁。经过祷告，请的张伯利弟兄，还有没有办法马上给我们回应？一直等到去年年底，他们的教会才答应他能够来。弟兄姊妹，不在乎我们能做什么，他如果不能来，是神的美意，神必定给我们另外预备场地。场地要跟讲员，每次我们都要有什么很好的配搭，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可以请讲员来。哪一天他只要有空，我们就来。要看我们市政府租不租得到地方。那天的天气，二月二十六号，我们都知道下雨要下一天的。但是我们的前两天，我们一起进食的祷告礼拜三，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好的天气，让慕道的朋友们能够没有任何的拦阻来到聚会的当中。我相信我也看真的相信弟兄姊妹都能够想到那一天的天气何等的美好，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有谁可以把天气转换过来？我们在网络上在 email 上去 check 那个查那个天气象预报，下雨下雨，从十几天以前就在预报就是下雨下雨，一直到当天早上还在下雨下雨，但是雨就是没有下下来，一直到了最后了，我们的严重弟兄在那边淋湿了，外面呢下了冰雹，哗一阵子，哗说糟糕下大雨了，待会儿怎么回去？哎，一会儿就停了，大家走的时候像一点什么拦阻都没有，这是神做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他怎么行其事？借着我们在他面前凭着信心的祷告，所以使徒行传让我们也看见，我们要祷告。啊，腓立比书第四章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感谢、祈求、祷告，将你们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何等的美好，因此有信心祷告，比我们这个靠着自己，无论去做事、做这事、做那事，要有果效，要合神的心意。这是第二点，讲到祷告的重要。第三点，我们侍奉神的动机比我们的行动要重要。出自于什么心态，什么样子的心思，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一个动机小小的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呢却比我们去做要重要的多。箴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何况我们做一件事情岂不是从我们的心发生出来。使徒行传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第四章我们都读过了，亚拿尼亚得到了那个什么非常悲惨的结局，乃是因着什么？因着他的心不正，他以为他是把田产捐了，哦，也是为了教会，但是不要忘记，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怎么样，心里面有诡诈，所以这个动机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知道他的行事并不是在神的心意，也不讨神的喜悦。他把田产卖了，得到一些的名声啊，别人卖了田产奉献给教会，给了神家来用。哦，他也可以，他也要这样做，得到这样子的好的什么一个夸赞，也许是从人来的声音美名，但是他里面的呢确实满了许许多的私欲。他把他田产卖了，但是自己私自的留下来，却说这是我所有的家产，这是欺哄神。所以彼得说，你卖的岂不是你自己的吗？你留下来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为什么还要再欺哄？因为彼得再一次问他，这就是你全部捐的，他说是的。所以怎么样，这一件事情没有得到神的喜悦，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乃至于遭祸。就是里面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说好像我们比他们好，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大卫的犯罪，扫罗的事情，亚伯拉罕的人信心的软弱，就是里面不是讲说他们比我们差。我再一次的讲，我很喜欢读经，就读到说每一件事情读到自己的身上，我就知道我不比他好，我才能够自己省察自己，我才能够觉得读这本书对我的生命、对我的服事有造就、有帮助。亚拿尼亚的事情就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旧约扫罗，耶和华神封他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告诉他说，我们要到基甲那个圣殿那边去献祭。撒母耳是先知，是祭司，撒母耳叫扫罗到了以后要等他，撒母耳来献祭，扫罗不是祭司， 扫罗没有资格去献祭的，但是扫罗先到了基甲，等了撒母耳等了七天，他等不及了，他就自己怎么样献祭。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一个动机，一个心思，一个意念。他献祭献完以后怎么样，撒母耳到了，撒母耳告诉他说，你做了一件错的事情，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因此怎么样，你的王位不会再保持有多久，神已经在他的心中有另外合神心意的人了。这是一件事情。所以神所越是要重用的人，就是我们越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自己，我们要谨守，不要得罪神。这是扫罗他的心思，他的动机，他去做，他的动机怎么样，比他的行动应该还要更慎重，但是呢，他却犯了这样的错误。大卫也是一样，天子妹，大卫在应该是呢，大卫在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要把这个约柜啊，要迎约柜，到我看看哈，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对，他说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啊，要去迎接约柜到大卫的城中，结果呢，他这个心，他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呢，他的动机呢却是错的。他没有想到约柜怎么样，必须是要立位人，这是在生命记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立位人是怎么样，专门专职来扛这个约柜的。但是大卫怎么样，好心啊，还以为怎么样，我这个是约柜的话，我就造了两个什么，造了一个新的什么，一个牛车，找了两匹牛，把这个约柜摆在牛车上面，好好的用牛车来运，准备要运到他的城中去敬拜，让约柜很恭敬的话，他还觉得他做得很好，但这个动机是错的。结果呢，牛失前蹄，牛一下子瘸了腿了，这是都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所以这约柜呢，几乎要从这个牛车上搬下来，所以押送约柜的这个乌纱呢，就赶快要去守。怎么样呢，去扶这个约柜，这个也是好像动机是好的，但是是错的。约柜是我们凡人不能够碰的，约柜是要扛的，因此怎么样，乌纱当场就被什么击杀了，就丧了命。这些都是什么一个动机，应该要看清楚，要比我们所做的事情，比我们的行动要重要。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在神的面前，要合乎神的心意。在使徒行传，仍然我们回到使徒行传来看，刚才是亚拿尼亚的事情，再来看彼得讲了两处话，一个是 这两处话彼得讲的非常有意思，一个是问，一个是答。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彼得说，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动机。当彼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要来抓彼得，不准他讲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传讲耶稣的时候，那彼得就说，听从你们，听你们这些人不听从神，这些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第五章第二十六节，彼得又有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看这两句话，一个是彼得在问，一个是彼得在答，很有意思。顺从你们不顺从神合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然后呢，下面一次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彼得在神面前那个动机，那个心态完全合神的心意，彼得整个人翻转过来。这是第三点，讲的动机比这个行动要重要。这一个结论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但神既然愿重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 们心的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保罗再一次的讲，乃是要讨他查验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心思意念，我们的动机必须要什么？讨神的喜欢，但是神查验我们的心。下面第四点讲到我们服侍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爱心要比恩赐要重要。爱心比恩赐重要。我们最近刚刚查过，上周才讲过安提亚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何等大的恩赐，几个使徒从彼得十几个门徒通通都在什么，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是当时的中心，就是安提亚教会不过是一个外邦人刚刚开始的一个小小的教会，比恩赐比能力比才干都比不上耶路撒冷教会。但是你看到神的心意在安提亚教会的身上开始，借着安提亚教会差派保罗、巴拉巴、希腊等等等等出去几次的宣讲。这是讲到什么爱心？为什么安提亚教会有爱心？就我们上次读的，他们一看到什么有饥荒下来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饥荒了，他们立刻怎么样送了捐献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帮助那里的弟兄姊妹。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物非常非常有爱心。弟兄姊妹，我上个礼拜我就稍微交通，因为时间关系我交通都不完全，今天我稍微再补充一点，乃是巴拿巴。弟兄姊妹，巴拿巴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一位神的仆人，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他太多，他没有写一卷书在圣经的里面，但是他的那个爱心帮助了保罗，让保罗能够成为神的大用的一个仆人，借着保罗写了十三卷书信出来。这是巴拿巴，因为保罗他是一个逼迫耶基督徒的，逼迫主耶稣的，逼迫神的道的，但是他因着蒙了光照，他回转过来以后，他回到了他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这些大使徒们、大的基督徒们都反对他，都是疑惑他，都怀疑保罗，你是真得救了吗？你不是那个臭名声的，你不是抓基督徒的那个人吗？但是唯有巴拉巴怎么样接纳他，他力保他，他让保罗能够在耶路撒冷教会能够站立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不是爱心是什么？今天是换了我，我能够做得到吗？我会是跟着耶路撒冷的教会一起同流合一起在抵挡保罗吗？我不知道，但是这是需要无比的爱心。巴拿巴能够帮助马可站立起来，我这一记得我上周我有讲，马可因着怎么样有一次的软弱，他没有跟着什么保罗一起出去宣教，哦，等到第二次保罗要去宣教的时候就不肯带着马可再去，但是巴拿巴却力保马可，你如果不能够带他去，我就另外带他去，以至于他们两个都分道扬镳。保罗跟巴拿巴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两个就分开了，但是巴拿巴还是带着马可。这是爱心弟兄姊妹，在乎恩赐吗？比恩赐巴拿巴绝对比不上保罗，因为保罗是在犹太教中怎么样严谨，在加玛列的门下是一个神学的 PhD，巴拿巴比不上他，才能也好，国家，所以神没有用巴拿巴去写任何的书卷，但是爱心却能够什么造就人，真是爱心造就了人，他造就了马可，写出来了马可，造就了保罗，保罗写了这么多年书卷，让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能够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爱心实在是什么大于一切，我再一次的讲，爱心大于一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恩赐。讲到一个肢体里面有各样子的恩赐，有手有脚有各样子的恩赐啊，讲到恩赐原有分别，你看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人蒙赐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这是恩赐，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也是恩赐， 又有一个人蒙这个圣灵赐他信心，也是恩赐；还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他能够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个人能够行异能；又有一个人能够做先知；又有一个人辨别诸灵；又有一个人能够叫人说方言；又有人能够叫人翻方言。这些都是恩赐，但是这些恩赐，弟兄姊妹，下面讲，23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因为这边在下面就讲到彼此相顾，就讲到爱心。爱心才能够帮助一个肢体不软弱的、软弱的、不俊美的。我这个肢体很糟的，但是我这个肢体就要来帮助他。我的左手不行，我的右手就要来帮助我的左手和抬出心脏。这个是什么？我的右手顾到了我的左手。人从来没有怎么样不顾惜自己身体的，总是保养顾惜。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讲到那个耶稣基督那个身体，讲到夫妻的相爱，妻子是丈夫的身体，丈夫是头，就预表的基督跟教会。从来耶稣基督顾养他的教会，为教会舍己。同样的，我们也要爱惜，我们也是爱惜我们的身体。那下面这次讲到第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异能，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教师吗？其都是行异能的吗？其都得恩赐医病的吗？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其都是翻方言的吗？讲到教会里面所有的恩赐都有，但是像第31节，弟兄姊妹，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那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你们真的，我们读神的话哈，这是非常非常的仔细。保罗那个心意，他说我现在把那个更大的恩赐给你们，把那个更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是在讲什么？他下面接着13章就开始了。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用舍己身叫人分身，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因为这告诉我们是什么最重要，什么最大，爱最大。以至于到了短短的一个13章，你看那个12章讲到恩赐，讲了这么多这么多，忽然话锋一转，讲到什么？13章的爱。13章跟14章中间，12章跟14章中间讲了一个这么短短的一个13章。圣经我在讲是没有，原来没有章节的哈，这一直下来的。但是呢，就是编的人把它稍微分了一下。其实这个13章根本就是12章接下来的讲的。到底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Period， 最大的是爱。因为这边，若是没有爱，一切都是空的。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对不对？有人这穿的很贫穷的，跟着穿的很华丽的到教会的当中，我们不能够大小眼去看。那不能说啊，这个是高贵的华丽，我们就更多的来服侍他、接待他；啊，这个是穿的像穷破的，我们就忽视他。这是大大的得罪了神，弟兄姊妹。因为怎么样，你再有再多的恩赐，你没有爱，在神的眼中 ，nothing。爱非常的重要。使徒版《使徒行传》。我刚刚讲到巴拿巴，在讲到斯蒂凡，若不是因为有爱，看到那些这些说希利尼话的这些人没有饭食没有办法好吃，他哪里会要愿意出来服侍？你以为服侍饭食，真正要是没有爱，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忍耐，你没办法服侍。何况这么几千人、上万人的饭食，弟兄姊妹，斯蒂凡蛮有爱的，巴拿巴是个好人。我要讲巴拉巴，他是不是个好人？因为他有爱。 圣灵反而因为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他大有恩赐，他愿意出来服侍，那是因为他有爱。你们把这些爱拿走了，没一个人能够服侍，没一个人愿意来服侍。爱实在是最大的。主耶稣说不是因为爱我，神若是不是因为爱我们，他来到地上干什么？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爱我们，他为我们上十字架干什么？他为什么要不死里复活？彰显的爱，让我们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真的来了，他为我们死了，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这是爱，最大的是爱。所有的恩赐，能讲能说能祷告能查经，我不说不重要，但是若是你看到弟兄姐妹说在教会中间的需要，你把那些通通都放掉，你说我就是会查经，我就是查经就好了，其他的人问到有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你们查经太浅了，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查经，弟兄姐妹，这是极大的一个错误，这是没有爱，没有爱教会就没有成长，没有爱教会就不在神的祝福之下。你看看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那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有爱没有爱。到了启示录里面，主耶稣那七个教会，你去看看他的责备，都是因为没有爱，爱心渐渐冷淡。就是没，这是求神怜悯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向着神家的爱，向着弟兄姐妹的爱，向着慕道友的爱。有人来了，我们更多的接待，不是我们就是这，我们就是那么多人，我们就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就好了，我们彼此相爱，错了。求神怜悯我们，真正的侍奉是爱中的侍奉。让人来到这里，真的是看到有爱，看到主耶稣，摸着主耶稣，摸不着的，除了你有爱以外，你摸不着的，你怎么能够信主？都是因着你摸到了神的爱，神的爱你怎么摸着的？你是这些弟兄姐妹彰显彼此的扶持。时间关系，我必须讲下一个，讲到第五点，顺服的心比争辩重要，比自己坚持重要。彼得使徒行传，彼得看到了那个什么，一个大布上面有各样子的洁净的不洁净的，怎么样，他坚持啊，神向他说了几次话，三次话，他最后怎么样，顺服下来，他去了哥尼流家，事情怎么样，发生变化了，福音怎么样，传到外邦人的当中了。听见没，彼得若是不顺服的话，就没有这个事情了，要是一直辩论下去的话呢？但是呢，彼得借着这一件的事情，他所靠着神的恩典，他顺服下来，所做的这件事情，所传的福音，这个得到的果效，他带回到了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却又引起了什么？那边教会的什么争论争辩？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不是我在说哈。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见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虽然后来经过他们把辩论讲解，彼得感谢神，他还有六个与他一起去的同伴做了见证，这是下面最后我要交通的第六点。虽然耶路撒冷的教会最后怎么样服下来了，但是弟兄姐妹，口服心不服啊，还是没有真正的顺服啊，以至于还有到后面到第十五章，有几第一节，有几个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与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看到没有，辩论纷争，一点点的事情不顺从圣灵，清清楚楚的神的旨意借着什么这个意象向着彼得所说的话，不是从别人的话来，从神来的意象， 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真正的顺服下来？没有。旧约里面，扫罗把亚玛力人打败了以后，神告诉他说，所有的东西通通都要烧掉，都要杀掉，不能够留下任何的东西。但是扫罗怎么样？表面顺服了，口服心不服啊，有了私心啊，哎呀，看到这些还有一些好的东西嘛，就留下来了，又得罪了神了。所以这个是扫罗，扫罗的心没有真的是合神心意。犹太人要他，以色列人要他做王，要他做王，对不对？神还告诉撒母耳说，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要他们不要我，他们要自己立一个王，就给他们立一个王嘛。这也是圣经里面清清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顺服，要按照神的话语做，不然神就任凭我们了。以色列人多少次他们所受的苦，世世代代受的苦，乃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没有顺服，神就任凭他们去做。巴兰那件事情，对不对？巴兰几次跟神不让他去毁谤，去这个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呢，巴兰因着怎么样，这个巴勒王要给他的一些金银财宝，这些财富，这些地位，他就怎么样，几次要去，最后神就怎么样，让他去了。最后呢，神就任凭他了。这都是不是在顺服的里面。就是因为我曾经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过去我在王春发那边聚会，一位很好的一位弟兄，他也是全世界很年轻，我那时候你看四十几，他也大概四十几岁，全世界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那时候我也很羡慕他，我是觉得我也是自己祷告神了，你真的得到他盼望你的。所以我刚刚唱的诗歌，我自己跟神也应许过，求神能让我能够出来服侍。因为怎么样，代职服侍跟全世界的服侍就是不一样。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了。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这样子的服侍神，我以为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等到我完全把工作辞掉，全世界出来服侍，我完全没有可以可靠的，完全仰望这位神的时候，我才才真知道什么叫做全职的服侍。我没办法跟你们细说，但是这位弟兄，我看着他很有恩赐，很有口才，不会解经，但是这一点他身上的骄傲，前面的弟兄告诉他怎么样讲，他都阳奉阴违，这个口服心不服，最后呢带领一些弟兄出去自己去查经，就成立一个团契小教会，最后呢把那些几位弟兄姐妹带到一个完全出名的一个地方，这个男女的关系也好，跟神的关系也好，那简直是遭了一个地步，我们真的为他痛心。后来我去祷告，把其中一位姐妹救出来，我跟陈阿姨，我们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我亲身的经历到一个顺服跟一个争辩，一个不服，那两个中间的差距很多。特别是我们服侍神的，我们要追求神的，我们愿意一起来侍奉神的，第一点我们要顺服，接受神的雕塑，神的制作，完全要设计，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彼得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是彼得经历的这一生年老的时候，彼得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主耶稣都告诉他，主耶稣复活说，第一个跟彼得讲，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讲了三次，最后主耶稣跟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年少的时候自由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把手束上，身上别人要带你到什么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讲到彼得到年老的时候，他必定要顺服下来，他要靠着神。所以在这边是彼得讲的，你年幼要顺服年长，你众人也要彼此谦卑束腰。神阻挡骄傲的人，彼得一生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但是最后靠着神，他能够完全的谦卑下来，就是神将他升高。那这些话真的都是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也更都知道主耶稣自己 他是何等的与神与同等，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职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什么榜样？那我们这些神的门徒，我们岂不能更多的按照主耶稣的教宗，我们彼此的顺服，放下自己？很多时候，你放下自己，你就知道，也许你真的以为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就放下，你看看神怎么做。神会让那个错的、自以为对的，慢慢慢慢的回头。我经历过，我在想，那位弟兄，后来结局非常非常的悲哀，可以说已经不在神的旨意当中，已经远远远远离开神了，胡子也留起来了，头发也留起来了。我还曾经碰到过他，他还曾经，他那时候开始要他自己施工的时候，有一天忽然跑来找我，他说：“神弟兄，我要去北加州了，我另外开始施工。”他说：“但是神忽然在路上给我一个意向，要我来找你。”就跑来找我跟我谈，要我跟他一起去开工。但是我们要经过祷告跟陈阿姨，我们没去。我真知道是神保守了我。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只有祷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你是必须要祷告，祷告你才知道神的心意。你不祷告，你不会知道神的心意。好，下面第六点。更重要的是团队的侍奉比个人的侍奉重要。刚才我们讲到爱心，讲到谦卑顺服，现在讲到团队。团队的侍奉绝对比一个人重要。使徒行传，彼得等了几天才到哥尼流家里去。第十章没有讲他几个人去，十一章讲得非常清楚，他还带了六个人一起去。这六个人后来能够跟着他一起回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团队一起来侍奉，一起出去传福音，一起去探访，乃是一个见证。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彼此带到，借着我们在一起在同工，彼此从神那边带到得到力量，这是一个团队侍奉。你看保罗最早带着跟着巴拿巴两个人也去侍奉，后来两个人分开了以后，保罗就带着希拉，巴拿巴就带着马可，都是两个以上。今天我们在服侍，我们无论出去探访，我们服侍，至少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两个以上，不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常常容易让仇敌有了破口，特别是弟兄服侍姐妹，姐妹服侍弟兄，这是在神的面前。我刚刚讲的一个是动机要比行动要重要，一个是团队比个人重要，不是在乎我们做什么，我们一个对的器皿才能够做出对的事情来。我不是说你一个人去探访就不对，但是很多的事情真是知道仇敌何等的猖狂，借着很多的事情来拆毁神的工作。我也可以这么样讲，这些年来我出去，如果是有姐妹的事情需要我服侍，一定是带着陈阿姨去，或者是至少两个弟兄一起去。传福音我们都是至少要两个人，探访两个人一起去，有见证。你看主耶稣差遣门徒，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 那时耶稣第六章第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你看没有，这里讲到耶稣上山去祷告，整夜祷告，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说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有了彼得，还有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两个人，腓力和巴多罗买两个人，马太和多马两个人，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两个人，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两个两个两个。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没有叫他们一个一个的出去，两个两个有帮助，彼此带导，彼此给劝勉，彼此给鼓励。那确实回来以后服侍完了，回到了教会，回到了弟兄姐妹的当中，有见证的分享的时候，有见证，一个人啊怕空口无凭，两个人啊有见证，这是在旧约里面啊，这个两个人啊一个人都要有这个定准啊，这是一个见证的事情。所以团队的侍奉啊绝对要比个人的侍奉要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那我也盼望我们教会今后要继续的往前。我们在一起服侍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今天的听着《使徒行传》，让我有一些的感动。按照当初教会最起初的模式，神如何把他的心意借着门徒们一起在那边为了他自己的教会的往前，是把他的心意放在当初的《使徒行传》的当中。今天《使徒行传》仍然在走，因为教会继续在，使徒们继续在往前，圣灵仍然不停地在做工，仍然这部圣灵的行传一直在走。所以你我也在这样子的一个行传的当中，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后的服事更多能够把握住我们几点合神心意的这个原则或者是教导，然后一同为了神的家一同的往前。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出来不为了别的，就是单单为了要侍奉你。我们也知道我们何等的无能，何等的不配，我们常常现在自己的里面，我们也软弱无力，但是主你的恩典就是够我们用。我们也常常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配搭，彼此的互相的鼓励，彼此的带导，让我们重新得力，继续能够往前。所以主啊，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保罗劝勉我们，应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你的自己心意借着使徒行传，借着你的仆人们一次一次的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一次一次的就这样的读过去，真是巴不得能够在我们身上有印证，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能够活出来，是叫你的身体得益，叫你的荣耀在你的身体里面能够得到彰显，叫众人得到益处。主，我们恭敬把教会仰望在你主的手中，求主 是与你自己众教百所得的教会同在。全天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